但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好，我不在世上，因为我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不在世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还在世上。神无所不在，没有哪个地方不在。如果神都在，那圣父圣子圣灵也都在。不过我们从一种我们也都能了解的，就是耶稣现在是在至大者的右边，好像就是不跟我们还完全的在一起，包括在圣餐的时候可能更接近一点。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等候他的再来，当然我们有他的话，我们有遵行他的话，我们去完成大使命，我们有圣灵，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有，就是在看起来矛盾的经文，我们也都需要摆在心里，不矛盾，只是我们要侧重的来了解它。我不在世上，因为我完成了工作，我在你的右边。他们却在世上，因为他们要在世上完成我给他们的工作。我往你那里去，因为我已经完成工作，因为我要去你那里差遣圣灵来。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这许多的祷告前面可能比较强烈的是在表达那个叙述一些事情，我做的事，你做的事，这些人做的事。如果这是一个代祷的话，当然这不只是一个代祷，但如果是代祷的话，那代祷好像就这一件事。耶稣为我们祷告就一件事，叫我们合而为一。好，现在的或者是这一百多年来的合一运动呢，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很负面的，因为完全不合圣经，不是像耶稣跟天父的合一一样，不是在真理里的合一，不是在爱里的合一。很多的现在讲到合一，常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合一，甚至作秀式的合一，那不是这里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祷告，我们也应该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很强烈的相信一件事情，或者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天父和儿子一样的合一。那种合一呢，其实可能就是前面的铺路，前面的铺路就是我们是互相的荣耀的，我们是互相帮助的，我们是互相在传扬而且走十字架舍己的路上彼此的荣耀，而且荣耀上帝。我们是能够在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拯救中，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在这个认识上彼此合一，我们更加认识基督的名，更加遵守主的道而彼此合一，我们更加领受主的道，更加相信主的这里面来合一。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荣耀上帝，在这些事上合一，也就是第十一节的合一，像我们一样，包括了十一节以前所描述的那些，那都是我现在看到的合一运动里面非常缺少的，甚至相反的。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应验。这个合一哈，就是像父和子一样。那这个合一呢，从下面来看，也表示这有点像那一百只羊的比喻，就是合一是这一百只羊都没有掉队的，一个都没有掉掉。那么就是上帝把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给了耶稣，就是我们这群人。耶稣不但没有把上帝给他的有任何的遗失，或者是没有好好的处理，而是把他们都处理得很好，变成很好的宝贝，让他们能够变成很好的宝贝，而且是合一的一个宝贝。那就是不失落，不只是相爱，不只是荣耀上帝，而且没有一个失落。神对他每个儿女都很看重的。那么耶稣的工作包括拯救这些人，也包括让这些人都在拯救中被保守，在主的 你所赐给我的名，也就是你所赐给我的权柄，赐给我的能力，赐给我的荣耀，而且我要做这些事，使你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完全的称颂。我护卫了他们，因为总有人想要偷他们。事实上，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好像已在魔鬼的手里被我夺回来，魔鬼又随时想要把他们再夺回去。而我们这些被主带回来的人，也还是常常会忘记主啊。好，原来我在的时候，我护卫了他们，是好像有一个没有护卫到，好像有一个被魔鬼夺走了。那么，可是这是灭亡之子，这是经上的话预定的，就这不是一个意外。耶稣没有犯错，只是我们人常常会觉得，哦，好像怎么会有这个事？然后我们很担心的不是犹大，我们很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变成犹大，或者说会不会上帝在无意之中也让某些人失落了，或者说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恶也失落了？各位，这个问题有相反的答案。圣经一方面好像讲到我们会失落，尤其希伯来书警告，这一定是真实的，圣经上没有一句话不真实。但另外一方面又会保守我们到底，这两个我们也多次谈过，这都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的话也没有矛盾。从神那里来看，没有改变的影儿，他要做的事包括拯救我们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这都在他旨意中，在经上的话里面也有讲。第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好像耶稣有点不放心，哎，我在的时候保护他们，现我到你们那里去，他们变成孤儿了，没有人照顾了。那么你在天上也不会下来，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不会没有人照顾，谁来照顾？就圣灵保惠师照顾。所以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圣灵哈，但是我往你那里去，就提醒我们一件事，圣灵在我们中间。我在还没有去的时候就已经讲我会去了，我在世上说这话，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有的时候充满忧愁，有的时候充满平安，有的时候充满爱，有的时候充满困惑，我们总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而且是属神的。即使我们有忧愁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那个忧愁也叫我们有正面的圣洁和美好的。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各位，你是上帝的，你不是世界的，世界会爱他的东西，上帝会爱他的东西。因此如果你不觉得世界爱你，这是正常的。基督徒可怜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世界爱我们，我们想要爱世界，也希望世界爱我们。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我们也需要爱人，对，但是我们爱人，我们得到人的爱，都是因为我们单单的有主。就是主不是一个匹配的东西，不是一个附加的东西，更甚至不是一个平分秋色的，甚至不是一个它占99%，世界占1%的，它必须是完全的。我们领受神的话，我们有神的圣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都是我们有了这些。我们有这些，世界就恨我们，因为一方面好像是嫉妒上帝怎么给我们没有给他们，好像嫉妒，但另外一方面是他们不要，他们拒绝，而我们要了，就一方这也定了他们的罪，也让我们显出我们的蒙恩。这个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也不要指望世界爱我们，是基督徒需要被提醒的。但是如果基督徒里面有少数，这种不多，但有些有，我们很愤世嫉俗，我们在世界上失败，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都失败，我们是边缘人，然后我们也会有那种这种情节，我们也恨世界，我们也孤僻，那个并不是这里所讲的，那是一种自我的那个自卑感，不健康，那个并不是属灵的。我们不爱世界，我们被世界所恨，那是因为我们充满了上帝的爱，我们领受了上帝的道。而且我们不但不会愤世嫉俗，或者是有自卑感而有的恨恶这个世界，我们甚至是进入这个世界像耶稣一样。 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脱离罪恶。就是这个 evil 可以把它翻成 evil one， 那恶者也可以就是罪恶，就是没有位格的那个东西啊。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这在伦理上是很大的问题了，很大的一个讨论了。我们也只能很简单的讲，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看起来是我们彼此恨恶的吗？还是现在最流行的，我看这几十年在教会里最流行的，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看到最流行而且会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好听的，就是我们去转换世界，我们去改变世界。听起来很合理啊，有人说这也是改革宗加尔文的神学的精髓，就是我们用福音用圣灵用主的爱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不觉得是对的，或者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描述。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但是我们不会把世界变成盐和光，就是我们会光照，用上帝的话光照他们。如果这个世界被改变，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是原来也是属上帝的，因着上帝的福音被改变成为神的儿女，我能看到的改变就是这个，教会的改变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好像把这个世界变好一点，那个不是基督徒的特质。我认为佛教徒也可以把世界变好一点，佛教徒也可以给有慈悲怜悯，也可以办医院办学校，而且我们也乐观其成。就是各位，如果你不乐观其成，下一次希望你不要碰到唯有能治你那病的只在慈济医院哦。就是我们这个都叫一般恩典，我们并不会嫉妒世界有这些，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个世界上有人的非基督徒的医术或者是他们的科学或他们的什么东西比我们更好，这很正常。各位，你在这世界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样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是主的一般恩典。我们特别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神国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我们是一种，这个非常难形容。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是一种客旅的生活，我们并不离开世界，但我们在这世界是一个客人。我们在这世界是一个客人，告诉他们神的家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们有人被我们改变了，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天路，他们也就加入教会了。如果我们再说一般现基督讲的啊，我们要有爱啊，地震我们要去，各位，那不是基督的特色，那很好，基督可以做也应该做，可是那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做的事，包括佛教徒无神论赈灾，或者是我们守规矩或守交通规则，或者我们把台湾的教育制度改得更好，那个不必是基督徒的，那个是基督和世界都世人都会有的一个责任。我们的特别的责任是让人认识上上帝，而那里面属神的人就会跟随我们。所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我们在其中但是不属于他们，我们对他们也不是恨，但他们对我们很多时候终极的会恨我们，但是那个终极恨我们是他们如果不信主的话，即使他们表示对我们是友谊的保持距离，也是跟我们不一致，我们觉得还是恨上帝的，因为上帝不可以友谊的保持距离的，我们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对上帝友谊的保持距离，我们要友谊的毫无距离，我们是完全属他的，完全降服他的，完全顺服他的。所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正统的，包括天主教和改教运动，包括路德和加尔文，其实都是一种我们有两个国度，我们跟世界是，我们是身体跟世人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做法不一定一样，各党各派不一定一样，但是没有什么基督徒跟佛教徒的不一样，我们都希望台湾社会能够更安和乐利等等等等，这是我们跟佛教徒无神论共同的特点，这是我们在身体上精神上，但是我们的属灵我们是只忠于上帝的，这我们跟世界不一样， 这等一下在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里也有提哈，我们不能多讲，因为这伦理学上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不离开世界，但是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这文法这里来看，几乎就等于世界，因为恶者是世界的王。我们脱离就是不被他控制，我们不成为属于他们的，就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主，他们也是我们的主，就那是因为神的缘故。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不信主的老板、不信主的丈夫或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的指挥交通的警察，他们也是我们的主，我们也在某种形式上顺服他们，但我们的顺服都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就跟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态度一样，各位，这些都没有什么稀奇，你想一想就都应该很容易明白。你不因为你的上司是佛教徒，你就不听他的，只是你因为他不是听上帝的，在终极的事上你不能跟他一致，在目标的事上、基础的事上不能跟他一致。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在世而不熟世，就是其实真的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心在上帝那里，我们身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不是不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的，我们要跟这个上帝的世界做见证。只是他们不听的时候，我们毕竟是分道扬镳的。所以又讲到真理的圣洁了，求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可能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想我们长期的都会有这个问题，我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么让我排除那些污秽的思想、嫉妒、骄傲等等，我怎么能够活得更善良一点，不仅是个人的思想，还有我的言行等等。这是当然基本上都需要借着耶稣的救恩、圣灵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工作。但是尼托生或者极尽主义者里面一个最坏的一个讲法，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就让圣灵来工作。各位，这最坏的就是听起来敬虔，但这种事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圣灵的工作、成圣的过程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出力的，就等候主来做事。各位，我们唱的很多诗歌都是这种极尽主义的那种诗歌，是很坏的。所谓叫很坏的，就是好像我们都不需要有努力，好像我们都不需要有挣扎。可是我们是有努力，我们是有挣扎，我们是有失败，我们有极多的痛苦。圣灵的工作绝不是说我成圣的路上，绝不是说啊、哦，我看自己已经得胜了，我的老我已经死了就完了，不是这样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都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是有征战的，我们有不同不休止的征战，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们征战一定是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他得胜的结果要应用呈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艰难的。这里面也有很多神的管教，这里面尤其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提醒。我说尼多生或盖恩夫人那种思想很错误，就是他们常常的思想里面没有提到这件事，就是属灵的征战。在灵恩派弟兄姐妹讲属灵征战里面，常常讲到的就是好像我在那里赶鬼而已。各位，属灵的征战绝对不是只有在赶鬼而已，而是跟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那个里面的罪的那种征战，那种真是血淋淋。各位，你我应该都有，我们常常失败的非常痛苦，我们也需要求主来继续管教，而且最痛苦的就是我们还在继续重蹈覆辙，每一次都知道那个不圣洁的结果，但是还是这样。那我们就求主，这里说真理使我们圣洁，就是基本上我们仍然需要对于耶稣的救恩、对于三位一体、对于这些属灵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但是真理总从来不是只有赤裸裸的一些神学的教义，或者甚至圣经上的话。真理是耶稣的拯救，是圣灵的工作，包括对我们许多的管教。那这些你需要能够接受这个管教，否则就是真是很辛苦了哈。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好，那我想第十八节也是成圣的过程。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当然耶稣差神差耶稣到世上是让我们称义成圣，使我们能圣洁良善等等，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没有反应的工作，救恩和成圣完全是主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没有反应的。神不是在救一个木偶，神不是在救一个布偶，神不是在救一团泥巴，神是在救一个有灵魂的人。我们有意志的，我们有征战的，我们有邪恶的，神在拯救我们。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完成，圣灵已经降临，称义成圣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真需要到这个世界，像耶稣到这个世界一样，也凡事受试探，受管教。耶稣没有罪，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我们这圣洁的过程跟耶稣因为一直在顺服中间最后被提到最高，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每次的悖逆都是很得罪上帝的，也是让你成圣的过程更辛苦的。你怎样差我到世界，我照样差他们，就是我们都有要完全听上帝的权柄。我们当然跟耶稣又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到世界上，我们哪像耶稣有那么大能力，那么大圣洁。可是我们再一次说，从整个圣经来讲，我们跟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样的。耶稣没有靠着什么那个超能力的圣灵的能力，让他好像魔鬼对他的影响、罪恶对他的影响都没有。有的，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耶稣没有罪，我们有罪。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征战跟耶稣是一样的，他的痛苦我们的痛苦都有，所以我们就更需要，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所以我们就应当常常到施恩座前求恩典啊。如果你知道自己这么软弱还不到施恩座前求恩典，那不是更可耻，也当受到刑罚了。我们每次在看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到被差到世界上来跟耶稣一样，我们总是在想到我们去宣教传福音。可是不，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讲，我们来看耶稣被差到世上跟我们被差到世上有一个，就是要训练我们成为圣洁的人，被成圣。就一方面我们是被真理成圣，被圣灵的充满来成圣，但是也是在一个极其污浊的世界里来成圣。我们不是离开世界来成圣，我们是跟世界在那里跟他对抗的时候成圣。所以耶稣差我们到世界上来，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再差到世界上，也是靠着圣灵，也是靠着神的话，也是继续去完成神的工作。虽然救恩的工作耶稣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继续需要传扬，不要只想到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要想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也是让自己成圣的。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自己分别为圣，耶稣这个自己分别为圣是一种，我勉强这样说，自爱了。当然耶稣自爱不犯罪要完成工作是为了爱我们，但是耶稣为了要完成这些工作也是为父的缘故，也是为自己的缘故。为父是因为父给耶稣这个工作，为自己也是耶稣在完成这个使命，包括上十字架的事上，也是让自己从卑微高升的一条路。我们这些大家都很难想象，我们总觉得耶稣没有什么变化，耶稣是神嘛，他哪有什么降卑然后他要高升。可是你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常常提到这一点，包括罗马书，包括腓立比书，包括哥罗西书，都是他的降卑让他后来成为至高。就是我们也是从罪恶污秽中因着耶稣的拯救，但是又是神把我们差到世界所受的这些磨练，让我们因真理成圣。好，耶稣为十一个门徒祷告，耶稣也为这些门徒的所要传扬福音的人祷告。二十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就是上面的话通通应验在我们身上，而不只是初代教会上面。目标是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看这里，你父，你就是我的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这里所讲的就是不仅是心心相印，不仅是彼此了解认识，而且我们都彼此把对方呈现出来，也把自己呈现出来。什么叫我们彼此把对方呈现出来？我们把耶稣呈现出来，我们把父呈现出来，因为我们认识他。那么别人就看到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多么好。但是在我们把耶稣把父呈现出来的时候，父也把我们呈现得更美好，就是父在世人面前把我们这些罪人的美好呈现出来，让人不仅是羡慕跟父联合，也羡慕被父拯救的人，被耶稣拯救，被圣灵充满的人，活出来那个生命是多么的美好。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显出这个生命，那在这里讲的又是回到前面讲的，显出这个荣耀。当我们因着耶稣的祷告，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真理使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就能够，我们的爱就合而为一，跟天父合而为一。我们呈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呈现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应该是怎么生活的。第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荣耀叫我们合而为一，各位，荣耀常常叫我们不合而为一。包括如果这个人的荣耀多一点，那个荣耀少一点，或者这个人身上呈现的荣耀多一点，那个人少一点，我们会有嫉妒，会有骄傲，会有苦毒。但是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的话，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身体一样，手不是嫉妒脚的，眼不是嫉妒耳朵的，这种能够合一哈。就我们能够有好的教会生活，而且高举基督。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这个约翰在这里讲的真像保罗讲的，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特别是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神里面，这种结合，这种互相的沟通，互相的相爱，互相的享受。很不好意思，我要说的，在以弗所书在讲到两个不同的东西的合一沟通，而且享受，圣经用的常常是男女的性爱。大概人间你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是最好的，虽然这个最不好意思讲，就以弗所书很喜欢用这样讲。那么这个字眼就是合而为一啊，甚至在以弗所书讲男女的性爱里面就好像是合成一个身体，这不是以弗所说的，从创世纪就这样讲啊。这是一个最神圣又美好的事情，但是因为人的罪就跟其他东西一样，常常就变成叫人很羞愧，不好意思讲。我们基督徒的能够跟父子灵还有彼此之间的合一相爱，显出来的荣耀和快乐和圣洁，是叫世人就认识耶稣的救恩，耶稣被父差来的救恩是多么了不起。二十三节的下半句，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世人知道了，世人有没有就相信，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了，就我们就知道他们也在我们当中，就是二十节讲的另外那些人。有时候他们不相信，将来就被更重的定罪啊。那个第二十三节的最后这一句话，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也是很惊人的一句话。上帝爱耶稣天经地义，因为耶稣很可爱。 上帝爱我们也算天经地义吧，因为我们是他的受造物，但他爱耶稣跟爱我们一样，那就不可思议了。他怎么可能会爱我们这些烂人跟爱他的圣洁美好的儿子一样呢？这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奇妙的爱了。我们当然也感谢主啊。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我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母腹中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里包括你所赐给我的人对耶稣的跟随，对耶稣的爱。这当然我们可能很快会想到，我自己最会想到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你所赐给我的人不在的时候，因为那些人都跑掉了。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愿我们愿意跟随主，背负十字架，跟主同钉十字架，在生活中总是主是我们的主。我在哪里，愿你赐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在那里，就我们跟耶稣是一致的，我们跟耶稣是心心相印的，我们是耶稣的跟屁虫。这样各位要说一点难听的，我们才懂那意思，好像就粘着耶稣，就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跟屁虫或粘着耶稣又不太恰当。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真的能够跟主始终在一起，就是背十字架。而当十字架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最不想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实在常常不是跟着主，我们很求主让这句话，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哪里。就我们也常常会说啊，夫妻啊，两个人相爱，我们都不想分开嘛，都想在一起嘛。那么但是我们在一起常常就是哦，这是一个舒服的地方，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听音乐，我们在一起散步，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在一起做让我们两个人都很快乐的事，我们这群人很快乐的事，我们在一起泛舟，我们在一起高空弹跳或者什么，我们一起打麻将或者是打桥牌，是让我们很舒服。各位，我们跟主跟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最美好的相连，常常就是最痛苦的，就是十字架，而那就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在讲圣餐的时候，分饼分杯的时候，跟主跟其他肢体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在表示我们生活中就好像夫妻在一起，其实最让你永远快乐的事情，是我们可能在很不想在病中照顾他的时候照顾他，很不想帮他倒垃圾的时候帮他倒垃圾，然后这些都是小事，这也都是我们觉得烦的事，这也是今天我们生活没办法幸福的地方。因为媒体和我们自我都在灌输夫妻的幸福就是我们一起做我们快乐的事，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就在我做你快乐但我不快乐的事，你可以在家休息，我去倒垃圾啊。就是我们不喜欢背十字架，我们不喜欢舍己，所以我们没有真的自由。好，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们是因为爱主，因为主在吸引我们，而我们看到这是荣耀的。各位，这些都容易讲，听起来有的时候也顺耳，但是实在或者感动，但实在操练的时候，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这个机会，而我们都不想，我们都不想对，譬如说我们的配偶啊，或者我们熟悉的人，温柔一点，坚定一点，勇敢一点，体贴一点，我们都不想做这些事。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本性还是自我中心。看见，叫他们看见这荣耀。我们如果圣灵该开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给我们力量去这样舍己。力量这样去欢喜快乐的背主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且知道这是主永恒的爱，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这就是 不朽的爱，不死的爱，不因为我做了什么事你才爱我，世界都还没有来，就是上帝永恒的爱，爱我们，拣选我们，这个爱使我们不因为任何的东西被影响，因为这个爱不因为任何东西而临到我们，单单是因为神的旨意。二十五节，公义的父啊，这也是我的印象里很少出现的一个片语，公义的父。我们讲父亲都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他的爱和他的义其实是不能分开的。这个公义包括上帝的公平，上帝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对他的儿子和对世人。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为什么这是公义的？你可以讲，父啊，世人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的比较好，你比较公义，所以你就让我认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要不然公义那个字在这里怎么出现，我们真是不太懂啊。我认识你，因为我做的比较好。当然你可以这样来了解哈，不过你也可以更多的把那个公义想成上帝的慈爱。耶稣或者是圣子是认识天父的，认识天父，他把这个认识天父的恩典和真理给了我们，给我们结果就是什么？我们也能认识他，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世人不认识我，认识你，然后我使这些人，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人祷告，我使这些人认识了你。因为你来，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认识父，认识父的美好，我们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二十六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神的名包括神的一切奇妙作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神的永恒的拯救。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知识哈，知识跟爱实在很多时候不连在一起。事实上知识跟爱好像常常是很相反的。我们常常会说一些读书人哈，一些呆头鹅啊，那书生啊，像牛顿啊，都没有爱的，很死板的。工程师也是很死板的，没有爱的。哎呀，我那老公啊是土木系的，真是又土又木，他从来不会体贴一点，说几句甜话的。好像我们人有这样的印象，其实这不恰当的。各位姐妹，尤其是那种很体贴的，嘴跟那个蜜糖一样的，那都是花花公子。他不土木，可是很坏的，不要听他的哈。知识跟爱，或者说看起来死板的知识，包括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希望做到一件事，但我觉得我们始终做得很不好的，不管东方西方啊，就是上帝的或者神学的知识，这些正确知识是跟我们的爱有关系的。让我们认识了上帝，让我们有爱了，我们认识上帝，这里面有很死板知识层面，但是因着圣灵，因着十字架，也让我们很丰富的有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认识神，这就是认识神的名，而且还要继续认识。各位，所以很高兴，感谢主，我是非常高兴的，希望你们也很高兴，就是我们这是最后一堂课，不必再被指示了哈。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学习的话，应该我们对主的爱和认识应该继续被指示，继续知道，继续遵行。因为我们继续遵行知道的结果就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爱、公义、生命、真理、荣耀啊，这些都连在一起了。好，各位，我们可以喘一口气了，终于长篇大论结束了，下面又是故事了，下面又是 what happened， 不是 what did he said， 他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进入那个动画了啊，不是死板的数学了哈。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 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这其实也都是很伤心的哈。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有多少神学的意思或属灵的意思，就这里在讲到一件很亲密的事，就是这是耶稣，我们在其他福音书知道这是耶稣去祷告的地方，而且是带着几个门徒去那里祷告的地方。而犹大也知道，各位，知道这个字，我们再一次说，知道是很丰富的。知道在圣经里面，不管新约旧约里面，包括约翰福音，知道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跟性关系有关系的，就是同样一个字，亚当和夏娃同房，原文就是亚当知道夏娃。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怀孕这种事？出嫁原文就是我还不知道男人，就知道就是信的，有信的意思。在这里，犹大也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亲密的人知道的地方，这是有爱的人、有感情的人知道的地方。但是犹大用这个知识来要非法的带罗马人去抓耶稣，好叫犹太人把耶稣杀掉。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又是一个知道，他不是糊涂的，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啊，我就是。这话一说出来，他们就倒在地上，因为这里约翰福音应该是把那个属灵的意思又表达出来了。我就是，就是我是，我是就是 ego and me， ego and me 就是约翰福音讲的我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么我是的背景是出埃及记里面的神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就是我是基督，或者我是神。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等于神在这群人面前显现，所以他们就倒在地上。当然了，耶稣发出这种能力只是暂时的，因为如果耶稣继续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被钉十字架了。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好，我就是，你们找对了。这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好像也看过几次，这也很悲惨。人去找耶稣不是很好的事吗？可是你找耶稣是吃饼得饱，你找耶稣是要听到，是要认识他，还是你找耶稣是要杀他？每个人都可能对耶稣有不同的态度，即使你去找他，你必须是被圣灵、被神的话吸引，是为了要认识他，而不是其他的自己的目的。犹大卖耶稣很可能就是他希望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没有做，就是让以色列强大起来。好，耶稣在这个时候也保护了他的门徒，让这些人去吧。所以各位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想一想，这个当然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关，但还是有一点，就我们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那种殉道英雄的情节。可是就在这一天，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应该做什么？就你都会有那个彼得反应，我保护到底。可是耶稣没有叫彼得保护，我就在旁边跟着到底。耶稣也没有叫他跟到底， 耶稣说你让这些人走，你有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要你跟随？在这个时候，包括耶稣也把那个格拉森赶鬼的那个人也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回去跟家里人做见证。就是我们即使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也是舍己背十字架，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来跟随，主要我们怎么跟随就怎么跟随。主说你不要做门徒，你不要做，或者你不要做跟随我的门徒，你要做在你家乡里的门徒，你就做在家乡的门徒。你要做宣教士就做宣教士，你就继续在社会上工作，也一点不丢脸。就是我们跟随信靠顺服都是照主的意思，不是主照你的意思，这才要跟随顺服。所以耶稣对那些门徒来讲，我们常常说哦，犹大卖耶稣，彼得不认耶稣，很不对。其实彼得恐怕跟随的不是很对，就我是指字面上那一天，如果不跟随的话，那天他就不会三次不认主了。那你说要怎么办？各位我不知道，有人说他们应该安安静静回去祷告思想，我不晓得，这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我只是觉得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殉道啊，字面上跟在旁边啊，并不合圣经。耶稣说让这些人去，因为这个时候这些人需要被保护，不要抓他们。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其实就是前面的祷告。好吧，你看吧，啊，有人就要用人的神勇来跟随耶稣。我们常常也这样讲，我们就要这样神勇。好，包括我要为主建立教会啊，我要怎样怎样，你得小心那个是不是主对你的带领。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这约翰也实在是在这么紧张慌乱中间还分辨出那是左耳还是右耳。各位你姐妹，你是猪耳朵，你什么时候看看这是左耳还是右耳过？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小事，但这小事你看又跟我们观念差多少。有人要抓耶稣羞辱耶稣，你维护不是很正确的吗？你觉得是很正确的吗？我们现在听到有人侮辱了基督或者侮辱了基督教价值，我们上街游行，包括，对不起我这讲又要让很多人伤心，包括我们签字反对同性恋，你觉得真的是对的吗？就是你想彼得做的天经地义的对的吧。小心一点哈，我们在这里不谈伦理的事，你要做也很好了。只是我在想，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彼得一样，匹夫之勇血气之勇。但这里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跟我刚刚讲的有关系的，推动基督教的影响不能靠着刀剑。你说这我知道，我看不能靠着世界上的任何力量，这你可能就不知道，包括示威游行或者我们增加基督徒在立法院的票数，我都不觉得一定对。立法院里面需要的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世上国度需要的。起码你不可以立法说我们要把所有的庙都消灭掉。很多基督徒都有，包括那个要改换转换世界的那种，都想要用世界的方法，不管是柔性的或者是十字军性的。我从圣经里看到，只有我们改变世界，如果用改变这个字，我们只有用传福音和祷告，我们不能用别的办法。好，西门彼得拿出刀来，这一把刀一拔出来，在教会历史上可是很多讨论，就到底教会可以有什么样的刀。我们的答案是，教会不可以有任何世俗的刀，我们不可以有基督教的军队，我们不可以有我们不可以有世上的国家，我们不可以有一个用武器用强力来推动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教会。教会只能在这个世界用传扬的方式，用祷告，用圣灵的能力。当然圣灵能力到底跟媒体跟 GoodTV 跟好消息频道 跟我们很多的那个基督教的福音机构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基督徒可不可以示威？当然可以示威，但你示威是像世界的公民一样。你当然也可以说哦，耶稣是主啊，但是那个有效必须是圣灵让上帝的话有效，而不是你的示威。所以我对基督徒参与这些，我始终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啊。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这里也可以看到，彼得不是不勇敢哦，彼得很勇敢哦。罗马人在那里哦。后面在第十二节讲到千夫长哦，应该千夫长出现的时候，应该就有1000个罗马兵在，大概不会有1000个人，因为那个原子应该容不了这么多。但是这一罗马兵出现，你在罗马兵面前拔刀，你是找死啊！彼得不是不勇敢，彼得不是不热心啊。保罗应该在罗马书是不是第10章也讲同样的话？我可以证明他们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你热心，你为主大发热心，你对神的道、圣灵、十字架道理不了解，你不但没有帮忙，你是帮了倒忙。第12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众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个还有一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了，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哈。大祭司一直都是耶稣的敌人，可是看起来约翰这个耶稣最爱的跟着大祭司也是相当好的朋友了。如果不小心的话，你说新派学者可能就会说，其实卖耶稣的是约翰也讲得通，因为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甚至彼得后来能进到这里也是因为约翰认识。不过这些我们就不去详细分析了，我们只在想到说，在人间的中间恐怕没有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约翰跟着大祭司是很认识，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这因为这是一个私刑，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审判，他们要赶快结束。两个审判，一个是在宗教上要定耶稣的罪，然后要在政治上，因为宗教上定他的罪不能处死他。各位，我们今天说摩门教不相信三位一体，我们不能处死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够，我们只能说他是异端，甚至说异端可能摩门教还会告你们。那个时候如果要处死耶稣，必须罗马人，但是也要经过宗教的审判，就是犹太人的审判，虽然这也是不合法的。好，彼得就跟着去了。第16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了彼得进去。17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我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说的若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说的若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解去的。西门彼得正站在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各位，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哈。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在讲比耶稣被审判和彼得不认主的时候，跟这里的细节不一样。圣经都没有错，每个人有他不同的着重点。那么在这里呢，就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跟其他书来看，我深深感觉，这就我提过的，彼得为什么会不认主？因为耶稣的表现让他失望。彼得为什么会胆怯？哎，各位，几分钟之前他还不胆怯的，罗马兵的面前他敢拔刀，哎，现在一个人问一下，而且没有任何威胁的，只是好奇，你不是跟着那人门徒吗？他就不承认了。他为什么就不承认？他承认不会带来危险的，因为约翰也认识那个大祭司，他承认不会带来危险的，他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反应太不像一个弥赛亚，太不像基督了，太不像上帝儿子。什么？他反应很懦弱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台湾很多教会的人想，主啊，让我们强大一点，天上降火把那个星云法师都烧掉，像伊利亚一样。主啊，让我们有很多神迹奇事就好了。我没有说这不好，可是我们始终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爱。我们始终就希望用更多世界力量，虽然不是用刀剑，更多的媒体啊，最好有更多林书豪，而且那林书豪每次得分都有30分以上，不要像现在这样，让我们很失望。然后他每次得到第一名冠军的时候，就回来做见证，很大胆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我们打篮球就能赢。”啊，各位，你在教会里听到信息，大概都是这些。虽然不这么直接，信耶稣身体就会好，信耶稣你就会赚钱，信耶稣就会怎样。当然你们都知道这是成功神学，其实我并不反对成功神学，成功神学还对神很有点信心，觉得神的话会在世间实现，这是对的。有些新派还完全不承认神的话会在世间实现，比成功神学还不如。但是成功神学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神要在世上做事，你必须看钉十字架的耶稣，不是照你的意思。即便是教会的成功，即便是基督的名高举，即便是我家里人悔改信耶稣，神都有他的时间和带领的方式。你都要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感恩。当你不是他的门徒的时候，在别的理由讲说我不认识他，彼得说我不是他的门徒，跟我不认识他，可能都是彼得的心声在这个时候心声。不要说他只是害怕，我看圣经里应该没有讲他害怕，我觉得他是失望，就耶稣表现让他失望。其实这就跟我们不想来教会的时候一样，就跟我们不想看圣经的时候一样，我们觉得圣经教会让我们失望，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我认识那个，我不是他门徒，我不会跟随这种人的。我要跟随的是成功的、优秀的、合理的，能够满足我的，而且是合理的要求。各位，我没有说你生病了或者你朋友生病不可以求耶稣医治，我没有说你失业了不可以求神给你工作，我没有说神不要我们成功、快乐、健康，我们都可以的。但这些东西，我再次说，神给不信主的人也很多，有的时候比我们还多。我们信主，我们以他为主，就是包括最基本，当然是我们这么罪大恶极，我们什么事都要完全的悔改，相信他。而我们的不相信他，我们的罪恶，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被他拯救，我们也应该跟随他一样，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思想考虑做事，在世上跟人合作，不管是蓝的绿的或者是别人，我们跟他们合作。各位，这不稀奇，你现在已经在世上上班，你可能跟很多的慈济或者是什么人合作，这没什么罪恶。你教的学生也不都是基督徒，他们家长也很多是佛教徒，你没有因为那些人你就把他教错，这些是坏蛋，我不跟你教真的，然后基督徒小孩就教真的，没有这样嘛，这才是罪恶的。我们跟世人在一起，这个两个国度伦理其实大家都懂，都在 都在遵行，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就想哦，我们要改变，校园团契啊，什么什么这些都在说这些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这个世界不能改变，世界如果有改变，那是在上帝的旨意中进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跟世人一起的。我们是有一个福音，那个福音是让人重生得救认识上帝的，那是我们做的。我们不是都在传福音，我们在世上上班，在世上上班就要守世上的规矩，可以改变，可以跟人一起改变，合法的方式来改变，跟人家合作，这是政治的，我们都做。但是我们的国不是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这个世界，然后你对耶稣，迟早你都会失望。我不要做他的门徒，我不认识他。彼得不是不勇敢哦，他很勇敢哦，他就照自己的意思勇敢了。耶稣在这里呢也不讲什么话了，耶稣就说你们要问我，你们问不出什么的，我已经都讲过了。耶稣不想多讲什么话哈。哇，那当然我看到这也很火大，彼得看到应该也很火大，有个差役居然敢打耶稣，下面一个当那个差役一掌打过去的时候，应该就像那个什么那个责备先知的手一样就枯干了嘛，他打一个啊就枯干啊，救命啊，哎我错了，耶稣请你饶恕我，我悔改了，应该这样，结果没有这样，说不定耶稣一只牙齿还被打下来了。各位，我们都很希望有很多满我们意的神迹出现，我没有说不可能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信主始终是最基本的事，是一直必须更深入的是我们顺服我们的主，走十字架路，不一定是我们受苦，但是的确是我们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很稀奇啊，你看这些都没有在描述彼得的心情，没有讲他怕，没有讲他愤怒，也没有讲我刚刚讲他怀疑和失望，我们只能这样推测。2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这个宗教的审判结束了，宗教的审判在这里没有多讲，就是他们要耶稣讲出亵渎的话定他罪，他们只有讲这约翰福音只有描述这个，特别是耶稣挨了一耳光的现象，就是这些人很恶劣，因为内容不必讲的，宗教法庭要审判他，就是他有罪嘛，他违反安息日，他说自己跟上帝一样，这个在别的地方讲过了，他的确成全了安息日，他的确是跟上帝一样，所以不必再讲了。那下面呢就是政治的，就是犹太人所讨厌的外邦人，可在这个时候要杀人，他们就必须跟外邦人合作，衙门就是比拉多那里，他们自己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你看，这就是骆驼就吞下去，蠓虫就滤出来。他们正在做一件最罪恶的事情，而且他们也知道是违法的，比拉多也知道是违法的，但他们因为讨厌耶稣，他们就要这样去做。但是他们做这个很下流的事，自己不进衙门，怕被污染。哇，比拉多真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英文讲的，中文也有了旋转门呢。旋转门通常是退休的将领，然后退休的官呐、啊，然后进入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有一点不太道德的这个地方哈、啊。比拉多是旋转门，因为下面你看啊，常常进进出出，描述的很幽默，就是比拉多完全有失巡抚的身份，他像一个小媳妇一样进进出出。比拉多是很凶的人呢，比拉多是统治者，他干嘛要怕这些犹太人？这又是约翰福音在表示的，他不必怕，他怕得要死。对，他跟世界合作就是这样，人就糊涂了，在该凶的时候不凶，不该凶的时候凶。比拉多这么残暴，但是对这些错误的犹太人，他却委曲求全到极点，他自己本来应该犹太人进来，但犹太人不进来。各位，你今天到总统府，你要见总统，你会不会说，总统，我是你在外面讲，你跟 总统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卫兵讲，我有事要找总统，请总统办。但是因为呢，总统是很污秽的，总统府也是很肮脏的，我的宗教信仰不能允许进到一个这么多砖，假定啊这么多砖的一个红色的房子，所以叫总统出来见我。各位，马英九就说：“哎，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这个我还要回去再商量一下。”你进去，然后马英九又进去，然后又出来了，又进去了，你就看到马英九进进出出，哪有这种事啊？民主时代可能有吧，在那个时候，巡抚等于日本总督你们问你们的长辈，日本总督，不要说日本总督了，日本警察都凶得不得了，叫你来来，叫你去去，哪里有他出来进去的？哦，比拉多都很乖，比拉多就出来，因为这些人不愿意进去啊。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实在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正确的人，也是一个罗马的巡抚，不配，不愧是罗马巡抚。他知道这件事情不需要管的，这件事情犹太人根本没道理。好，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在台北也可以说嘛，今天我把一个人抓到法院去，我要法官审判他。我们假定吧，我们假定就是今天我们信友堂有一个长老说，耶稣不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耶稣是私生子。假如我们信友堂有个长老这样说，然后我就在信友堂召开了一个会议，说这个人是不是该死，说亵渎话，是。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法院了，然后就是按人告法官，然后我还因为法院呢很肮脏的地方，我叫法官出来，法官就出来，什么事啊？那这个人呢，他居然说耶稣不是处女生的，这该死。各位法官会说什么？我们不懂法律，我们也会说，这种事，法律不会管这种事的嘛，这就是两个国度的伦理，法律哪里管我们外在的事，管我们内心信什么？你说耶稣是不是童女生的？哎呦，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一个国家宪法会管，除非以神权统治才会管。所以比拉多不要管嘛，你要审判你们按你们法律审判他，然后按你们的法律可以咒诅他嘛，但是你不能打他也不能杀他，因为那是罗马人，打杀就是罗马人的权利了。犹太人说我们要杀他，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这是要应验耶稣自己所说的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也就是说耶稣会死在罗马人的手里。其实就只有罗马人有这个权利嘛，耶稣会死在外邦人的手里，耶稣也就是耶稣会死在世界。当然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死在自己的同胞手里，一个是死在世界手里，两个都是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但这里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事，即便这么下流的事，犹太人要杀耶稣，即便这么下流的事，比拉多极其懦弱而且违反罗马的法律杀耶稣，仍然在上帝的手里。经上的话一定会应验，好事坏事都在主的手里，但是主人要负责任，做坏神还是要处罚的，做好神是有赏的。好了，他出来了，然后他又进去问耶稣了。比拉多你看真的好可怜了，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一个服务员一样。第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我对你说的？”就比拉多一点不像一个巡抚，一点不像一个法官，一点威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心虚，他根本不应该接受这个 case。 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推得到，就是圣经没有讲，但我们应该推得到，就他不应该在几个钟头或几十个钟头以前答应犹太人让罗马人去抓耶稣，而且把这件事速速的办了。 比拉多知道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就心虚啊。有的时候我们心虚会设立内任，里面心虚，外面装得很凶，有的会装可怜。那么比拉多这时候真是可怜，也不是装的。比拉多还想凶一下，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做了什么事？前面犹太人是问耶稣你说了什么话，耶稣都不回答。我说了什么话我已经讲过了，我做了什么事你也都知道，你问我做了什么事，比拉多你心知肚明我没有做什么要被处死的事，你应该放我。各位，这是我又要提醒各位了，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是上帝预定的计划，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是上帝预定计划他就说啊随便你们要怎样怎样，我知道最后我会死在十字架，没有，他该讲该不讲该责备的时候他都有反应。所以预定论不是叫你懒惰的，是叫你更积极的，更因为知道上帝做事都有道理，我们也要符合上帝的道理。你做了什么事？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很多答非所问，然后答了又太多。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应该说我没有做什么事。耶稣在别的地方也有讲我没有做什么非法事，犹太那个罗马人也这样问过保罗嘛，你的同胞为什么要这样攻击你，你做了什么事？我没有做。保罗对巡抚是菲斯都吧，犹太人的法和罗马的法我都没有违背。耶稣也应该这样回答，耶稣没有这样回答，我做了什么事？这就是那个伦理上两国论的，就是神的国和人的国都在地上呈现的这个理论啊，就是我刚讲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意思是说我做的事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做的事，这个国度这个世界国度做的事我们也讲过，基本上就是民生问题嘛，吃喝的问题。可是罗马书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14章基本上神的国度是人的国度就可以看得见的疆土，看得见的人民。可是耶稣说我的国是看不见的，这是路加福音的话。世界的国度，各位你们懂一点政治都知道嘛，法律的就是有主权嘛。也就是说当有人来侵犯我们这国家的时候，我们会用军队的力量来对抗。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所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所以这也是基督徒不用刀剑来传扬自己的福音，甚至基督徒不用刀剑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各位，一点都不稀奇。今天有人要杀你，我们不是拿刀剑的，这是不是基督教呀？各位，这是正常的政治。有人要杀你，你应该找警察的。我们今天不是西部，每个人是双枪侠，那个是没有法律的世界。有法律的世界是政府来做这个事。罗马书13章，只有政府来配剑。政府不是空空配件的，对外发动战争，对内维持治安，用强力用军警来维持，那是政府的权力。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基督的国度不属世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的惩治也不是用警察，也不是用鞭打，我们最多只能叫你停止聚会，不领圣，不给你圣餐，我们最多只能这样，我们不能有任何 physical 的强制。我们在这 不能多讲了，要多讲讲很多了。所以我甚至觉得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不合圣经的，虽然很多人觉得合圣经，不合圣经的。我们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不管是生存自由或者是财产权，我们有相对这个权利，但是当这个权利政府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不觉得圣经里有讲到基督徒可以拿起刀剑来抗议的，不能，革命没有理由的。我基督徒起码基督徒不这样做，基督徒就为义受逼迫，基督徒可以躲，可以逃，可以逃到别的国家去，但是拿刀剑自卫没有，拿刀剑来推行信仰没有，那就是说用任何的强力都不行，这是圣经讲的。只是今天基督徒大概都不相信这个话，包括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国家，可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也就是不用强力来推动。然后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如果没有军队还算什么王？如果没有武力，没有主权还算什么王？耶稣说，我是，我就是王，但是我的王在主再来之前，再来之后，基督国度就包括用强力，也不需要用强力了，就是任何的任何基督讲的话在新天新地里都是被祝福的，都是被遵守的。当然耶稣如果他用强力的话，就他会用他愤怒的力量在地狱里面继续施行审判。现在我做的事，你刚才说你做了什么事，我告诉你，我做王，可是不是世界的王，我意思其实也就是我对罗马人没有任何威胁，我不会用刀剑来赶罗马人的，我来是做见证的。各位，这就是教会很重要的，神的国度很重要，你要在神的国度里，就是你为真理做见证，你用言语行为来传扬这个见证，属真理的人就会听。我们听的时候也没有违反世界的法律。第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这也引起了很多文学、哲学、神学、历史的讨论，包括尼采，真理是什么，包括很多人在问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可能很困惑吧，但当然很多人就遗憾，他为什么这句话问完他不等答案就出去了，难道他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吗？根本没有真理，所以就出来了。或者是比拉多很务实，跟很多讨厌基督教的人一样，或者很多不属灵的人一样，一听到真理这些事啊，没兴趣就出来了，就离开会场了，只要有神医的时候才进来，讲真理的时候就出去了。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也是很不错的，其实他是一个相当罗马人，不愧是懂法律了。耶稣没有犯法。各位，今天任何一个人说耶稣不是说宗教上的我不相信三位一体，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不犯法的。没有人会，没有国家，文明国家不会受理这件事，除了回教国家和中世纪那个政教不太分的时候，我们会受理这个事。否则世上的政权不管这些事的，世上政权管门生板交通，不管你心里想什么，神的国度管你，神的国度管你心里动了一念就是犯了淫乱，世上国度你心里动了10000个一念也没有法官会来抓你的，有那是奇怪，有我们都要被砍头了。好，对不起各位，凡是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哈，这玩笑话。